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再有机会一同来领受一段神的话语。假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你最尊敬的是哪一位？我想大家的答案都是一样的，保罗，对不对？因为保罗这一位使徒实在是叫我们敬佩的，真是五体投地啊！真是啊，保罗这一生为了福音舍生忘死啊，三次的旅行，最后把福音传到罗马。这一生保罗不晓得受了多少的苦，被鞭打，被棍子打，戴手铐，戴着脚镣，脚镣。这个保罗这一生实在是为主受了太多的苦。感谢主，我们更敬佩他的乃是保罗之死。这个书信把神的救恩说的那么样的完全，好像真是把天上的话语带到了我们中间，带到了我们心中。所以我们不管怎么的，从哪一个方面，我们都觉得我们是最敬佩保罗。是这些圣经人物里面，其他的圣经人物，我们有的时候在讲台上介绍，觉得很容易，啊，因为他们的生活侍奉，都比较容易归纳到一起。但是保罗太伟大了，太高大了。我们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所以我们很少在讲台上来交通保罗这个人的一生啊，因为时间啊，那真是要需要好多好多个主日来介绍的保罗，所以我们平常啊，我们就很少提保罗这一生啊那些重要的那些事迹，但是。感谢主，最近我在这个三节圣经里面，我就发现原来保罗在这个三节圣经里面简单明了的把他那个生活侍奉的一些树立的原则，好像在这里有一个很简要的一个介绍。所以我想也许我们就在这里利用这个季节的话语，我们来稍微我们来看一看保罗他这一生啊，他在生活侍奉中他有什么样的属灵原则。那么这些属灵原则我想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因为保罗怎么说，我在凡事上给你们立了榜样。保罗敢这样讲，他真是我们的榜样哈，真是我们的榜样。保罗啊，在哥林多后十二章，在这里十二章二节在说，他说四十年前他被他就被踢到天堂去啊，他在这里被踢到乐园啊，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所以啊，在腓立比书他就说，我正在两难之间啊。他一边他情愿与历史与基督同在，觉得那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呢另一方面，然而我在肉身活着是为你们是更要紧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是简单的说，让我们看出来，因为他被踢到了三升天，他看到那个乐园的光景，听到了一些隐秘的话语，哎呀，他是那个地方太好了，好的一个程度怎么样，他不想活了，他宁愿与历史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啊。感谢主，我想今天如果我们真是也看到那个光景的话，也许我们也不想活了，因为那里太美了，我们何必在地上受这些苦难呢？ 所以我们从这几句话里面我们就知道保罗所以留在地上完全不是为着他在地上还有什么追求还有什么属地的盼望没有因为他的心完全在天上了但是呢他为着侍奉教会为着对信徒有帮助所以他就只好留在地上了所以我们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就可以判断保罗真正在地上是为主而活完全不是为着他自己的好处完全不是为着他自己的好处那么这样一个保罗他在他的生活侍奉的里面他给我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他的那些作为啊，有哪些重要的原则根据哪些重要的属灵原则他在这里生活侍奉还留在地上来帮助我们呢这个几句话很好让对的也很工整啊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却是啊所以我们就根据这几句话我们就找回来看一看啊我们看第一句话第一句话保罗第一个原则生活侍奉的第一个原则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这句话讲的太简单了所以不太容易了解我稍微修正一下得荣耀得美名或者是受羞辱得恶名虽然这些事情常常是引诱一般人去关心去追求但是保罗他却是毫不介意全不关心我们知道保罗啊，常常他传福音有人说他是假的啊，那些犹太教的人但是保罗也不退缩他身上就一个原则就是诚诚实实的侍奉神把主的话讲出去所以这是保罗啊第一个原则他是活在真实里面的啊活在真实的里面他完全不需要向别人讨好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那里说保罗在那里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是要讨人的喜悦吗我如果是讨人的喜悦我就不是神的仆人了所以保罗活在地上他完全没有说是为了要讨人的喜悦啊，今天我们知道好多人怎么样在讲台上就是要讨好大家投其所好有时候大家就说啊，这个传道人讲得真好为什么因为他正经讲到我心里去了但是保罗不是保罗许多的话非常的不客气但是却是为着我们的好处所以你看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他说你们是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这个告诉我们这个哥林多教会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教会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我想比哥林多教会我们不敢比他们那边的弟兄姊妹那边的弟兄姊妹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恩赐也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但是保罗接下来怎么讲但是你们结党纷争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还是婴孩的你看保罗怎么样真是不客气今天假如我们对弟兄姊妹说你是属肉体的我这个话我们不敢讲但是保罗敢讲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中间有些事情你们是属肉体的保罗而且保罗还讲了许多的话 我们知道 保罗在这里批评哥林多教会的时候，特别是批评你们怎么样结党纷争啊，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所以保罗就骂他们，你们是结党纷争啊，你们是结党纷争啊，啊，对不对？我们都是属基督的呀，我们哪个不是属基督的，你怎么可以结党纷争，这样一派那样一派啊？教会这绝对不可以的，因为在神的家里我们就一个基督啊，我们都一同在这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我们不能再结党纷争了啊！所以保罗就毫不客气，就根据这些就来批评他们，还有保罗也批评他们说，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情，连外邦人也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淫乱啊！有人说了他的岳母，哇，这些话保罗是毫不客气的，就在啊当众就批评他们啊。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他是完全啊讲真话，在爱里讲真话啊，他不顾及说是会不会得罪人，会不会这些弟兄姊妹就不喜欢我了，就与我有就有了隔绝了，不是，保罗不管，保罗就是照着圣灵的啊，是啊，照着圣灵的引导，就把该说的话啊，很厉害的批评咱们中间啊。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啊，我们真是可以这样讲，好多人我们是相缘，怎么是相缘呢？就是不敢说真话。啊，不敢说真话，所以感谢主，保罗给我们看见啊，应当是实诚诚实实的侍奉神啊，有些不好听的话，我们还是应该说出来。好，第二点，那么第二点是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保罗啊，他是怎么样？他是凡事告诉基督，终究被人说啊接受啊，应该是这样一个题目啊。那么这个六段九节说，似乎不为人知，却是人所共知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许多神的话语好像是人不明白，好像人不接受，但是保罗是不管大家接受不接受，保罗是照着圣灵的引导，就是把基督啊，把基督的话传出来。那么我们知道，特别是在那个时候，那些犹太教的人啊，对保罗是有许多许多的抵抗啊，许多许多的抵抗啊，他就干扰啊，干扰，认为保罗所说的话，许多的话都是不可靠的。但是感谢主啊，保罗到处在会堂里还是照样传主的话啊。那么跟慢慢的呢，还是许多的人还是接受了，许多的人明白了。所以保罗说，他不知道别的，他也不用委婉的话语，他也不要用许多那个啊，许多的科学或者是这个伦理的事情来解释，不是，他就是很直爽的，就是基督和基督的十字架。那么这个结果呢，慢慢的我们知道，基督的话还是被传开了。所以我们同弟兄我们同我们的朋友同事，我们常常要传福音，我们不要管他听懂听不懂，我们就要照着里面的感动，我们来传讲。想一想看，以前啊，那些做宣道的跑到中国去啊，大家都是信菩萨、信观音、信佛教，你讲出那个耶稣的事情来，那真是鸡同鸭讲，他们根本就不懂，对不对？但是呢， 这些全传教士呢，像保罗一样，我就是去讲耶稣，讲耶稣，讲耶稣，到最后怎么样？啊，很多人还是得救。所以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同我们的朋友亲戚，我们讲几句福音的话，好像他们不愿意听，好像他们听不懂，没办法接受，不明白。但是感谢主啊，我们只管讲，特别今天在美国已经好多了。今天在美国，我想啊，没有人不知道耶稣是谁，尽管他不相信啊，不绝对不像以前的那个环境那么难，所以我们今天更应该大胆的传福音。我们以为他没听懂，也许他已经听进去了。我最近有一件事情我也很感动，我常常想，我说我在讲台上服侍这么多年，到底弟兄姊妹把我说这是传讲的听进去没有，还是完全没听进去，我都在这里白说，是不是这样？我最近一个朋友也是打球的朋友啊，也是在组里面也是弟兄啊，但是呢好像这个人没心没肺啊，讲什么他都听不进去啊，但是呢那个满嘴胡说八道，那些世界的事情啊，那还是满嘴胡说八道。所以对这样的人，我好像对他很好像有点失望，我真的我对他有点失望。我说这个弟兄啊，我说你搞了半天到底有没有生命呢？到底你听进去没有听进去？所以我就常常我就为他很急，我说这个人真是可惜了，在教会里这么多年，但是你看偶尔在主日学里面他提一个问题，真的啼笑皆非，就好像那个小学生小学生在大学生中间讲出一句话的一样，完全好像完全没有进入这个生命的事情。但是感谢主啊，我最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我最近有一次在主日的时候，我就特别在这里讲这个薄饼的事情。我讲到薄饼的设立同主耶稣对我们的期许，我中间有这句话，我就是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把那个薄饼聚会啊，那么轻飘飘的过去。你们晓得当初主耶稣讲这个几句话的时候，我说他非常非常的沉重啊，他怕大家忘记了他的爱，所以特别新约里面除了受洗以后以外，就是这个薄饼。主耶稣怎么说的？饼，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裂开的。我就同弟兄姊妹说，那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把这些话当作一种例行的话，好像已经习惯了啊。我们就是在这里啊，这个弟兄在讲台上这么读，我们就我说不是，我说主耶稣在这里讲这句话的时候非常的沉重，因为怎么样，这是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的，为你们裂开。怎么裂开呀？弟兄姊妹，怎么裂开啊？当罗马人那个皮鞭呢，一边一边抽在耶稣的身上，啊，一边下去，皮开肉绽。因为那个时候罗马人用的那个鞭子都是特制的，啊，里面带着铜扣啊。我说这样一边下去，主耶稣的身体裂开了。然后主耶稣的手那个大钉子啊，一钉一锤一锤的把那个大钉子钉到耶稣的手里面去。怎么样？耶稣的身体在这里裂开了，主耶稣的两个脚重叠在一起，那个大钉子啊，一锤一锤，那个血都要喷出来。主耶稣是身体被裂开了，主耶稣身体被裂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设立饼杯，就是每次让大家坐在饼杯面前看到那个饼的时候，就要在那思想，这是设立饼杯的原因。 主耶稣是很沉重的这样向大家介绍这个饼，这个饼，这个饼，我的身体被这样裂开的，所以你们要纪念啊，这是我的爱啊。所以犹太人说这个饼杯这一天，这个饼杯的聚会也是主耶稣那个爱的宴席，爱的宴席。我这样讲了，过了两个礼拜以后，刚好这个我们薄饼聚会了，这个弟兄坐在我旁边，坐在我旁边，当这个领饼以前啊，我就在那有些祷告，我就没有看到那个饼过来，结果他就来碰我一下，哦，我赶快起来拿饼。他说：“你是不是睡着了？”我说：“不是，我说我在思想。”然后我就反问一句：“我说你有没有在思想？”他说：“我有，我有。”我说：“你思想什么？”这是耶稣的身体为我裂开的。哎呀，我心里那个感动啊！我说：“原来侍奉神的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不管，我们以为他没有明白、没有接受，实际上怎么样？”已经明白了，而且这样一个弟兄居然间把这句话一个字不漏的讲出来，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裂开的啊！我心里就很感动，原来感谢主，原来许多许多时候把神的话语传出去，弟兄姊妹还是听进去很多啊，对不起。所以我就很得安慰，我说感谢主啊，原来这个弟兄看起来懵懵懂懂，没心没肺，好像是完全没有进到生命的这个道路上去，但是呢实际上他还是很多话听进去了。你看不但听进去了，而且薄饼的事情他能够一个字一个字的不漏的讲出来，我相信他在那里思想的时候，他里面那个生命在里面工作，他在那纪念这个饼啊，当然是杯啊，啊，借着这个杯就是这样裂开流出来的血，借着这个血的保证，借着这个血立约，把我们多大的福分呢？啊，不仅是啊，让我们罪被洗净了，得罪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今生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在勇士里面为我们预备了那个家乡，我这些福分太大了，怎么来的？那个血，那个杯，是一个保证。那个血，那个杯，一直也在主耶稣的心中，他就靠着这一个，所以主耶稣就要一步一步的把那一切的恩典，赐给。加在我们的身上，饼杯啊，我们不是啊拿下来就喝，不是，我们要在那好好的思想，这是我主耶稣那个大爱。主耶稣为什么设立饼杯啊，代替旧约的约戒？为什么设立这个饼杯啊？让我们每一次在这里复习主的爱，如果我们一次过一次都在这里认真的领受饼杯，我相信我们里面那个主的爱，那个激励，那个感动啊，就要对我们有大的帮助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服侍神不要管别人是不是明白啊，明白我们的服侍，我们就是照着圣灵的感动，我们该说的时候我们就说。啊，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一个比我年长很多啊，这个也是以前的一个等一个老长官一样啊，跑到美国来啊，住在洛杉矶，特地打电话啊，要我去看他，我就去看他，看他后来。这个老人家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我出去要去看一看什么迪士尼乐园，他一定要陪我。我说你陪我不需要嘛，但是他一定要陪我啊，这是他的好意了，就陪我。结果陪我这一天 怎么样？这一天我们两个人坐在树底下，我同他传福音，传了一整天，从早晨10点钟讲到下午5点。感谢主啊！本来这些人整天在那里应酬，整天在那个好像在那个犬圈里面在那里争取的，但是感谢主啊！我这一天的福音，他是听进去了。结果后来他就开始信主了，啊，参加团契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许多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容易，这种人从来没有心在这个信神的事情上。但是感谢主啊，我们尽我们的力，他懂了啊。所以这是保罗的原则，似乎不为人知，不为人接受，但是呢，由于圣灵的工作，众人许多的人他就接受，他就明白了啊。再下面一个，依靠主复活生命的大能。这里第6章第9节啊，似乎要死，却是活的。感谢主，我们记得保罗这个人呢，啊，许多许多次被人家要杀害他，啊，那么许多碰到这个生命的这个危险，这次是在路斯德传道，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了，啊，感谢主啊，啊，像斯蒂凡一样就被打死了，但是打死了拖到城外去，啊，那么等着众人散去以后，哎，他又站起来了，哈。这是保罗的故事，这是保罗的故事。保罗为了主的缘故，他不怕被人家打死，因为怎么样？主的大能在他的身上，复活的大能啊！主，我们的生命气息在神的手中，对不对？啊，人不能去取他的生命，感谢主，他就活了。然后在这个马耳他岛，就是在往这个罗马去的时候，他坐着船到了那个马耳他岛，那个船上都是那个岛上都是土人，那个土人中有一种那个毒蛇啊，那个毒蛇一咬人，人一定死的，啊，那个毒蛇上去一口，咬了保罗，所以他们说，哎呀，原来保罗是个一定是个大坏人，你看这么老远跑到这个岛上来被毒蛇咬死，啊，大家等着看看他这么咣当一下张倒了。死掉了，结果呢？保罗没事了，没事儿。啊，因为掌管我们的生命气息的是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在保罗来讲，啊，他看地上的啊，这些危险啊，他是毫不介意，他知道啊，知道在神的手中，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这一生。也许在过去许多许多的这个危机当中，也可能我们的生命一下就过去了。但是今天我们活到现在了，啊，怎么样？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神掌管，不但是你得救以后啊，你得救以前，神已经知道你是谁了，已经在那里看顾保守了，已经有天使随着你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在神的手中。何等的宝贵啊，他眼中的同仁啊，啊，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似乎受责备，却不知丧命。这个受责备，也是受苦难的意思啊，受苦难的意思。保罗在那个亚基波王面前受审，那个审判可能就是定他死罪的一个审判，太重要的一个审判。但是保罗在那里怎么样？毫不畏惧，反而在这传福音了，反而传福音了。哎呀，传福音，他们说你是谁呀？你以为你在这里向我传福音啊？好像就这样责备他。但是呢，那个结果怎么样？他们反而不敢，没有定他死罪，啊，要把他送到罗马去，这反而完成了他这个。 他这个传福音的心愿，把福音传到罗马去。所以我们真是知道许多的难处。王明道，王明道那个时候日本人到了北京，那好多传道人他都被抓去劳改了。王明道怎么样？在墙上贴上画上一只大的公鸡，天天对着这个公鸡，什么意思啊？警戒自己，你可不要像彼得一样，计较以前这三次不能基督啊，这个彼得是一时糊涂就犯了那样的大错，否认基督。他那个大公鸡贴在墙上，天天看一看，我绝对不会不能一下就害怕了，就否认基督了。结果我们知道日本人怎么样，日本人把他抓了去，把他放回来了，我记得我以前不晓得有没有提过，我有一次在休斯顿有一个国内来的一个陈弟兄他做的见证不过这样的见证大概很多我就不多讲了。不过是这个弟兄给我们看见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他要被抓去抓进去的时候，那么这个公安人员就同他讲，你看你要是否认耶稣你就继续你的生活，你家里还有这么一亩地可以维持生活，三个小孩你可以教育他们，但是你一旦你假如不拒绝耶稣被抓进去的时候，你就是家破人亡讲的就很可怕但是这个弟兄为了主的缘故说是我宁愿意你把我抓进去。结果抓进去了以后两个事，一个他在里面怎么样做了大的见证因为里面非常的严格，而且饭不够吃，每一顿饭大家都吃不饱，大家都饿得不得了。那么这个弟兄呢，为了要传福音，他就祷告神呐，我要传福音你帮助我。结果怎么样？他怎么样传福音呢？因为那些那个非常的严格，不准传福音的。那么他怎么开始呢？他不准传福音，好吧，我就用什么方法？我就那个仅有的那一点的口粮，他就分给人，今天给这个，明天给那个，他就根本就不吃。但是不吃，反而怎么样？看起来还是很健康还是活得很好别人都饿得面黄肌瘦了，他活得很好。所以隔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家就奇怪了，这个人怎么搞的我们这一点的粮食根本不够吃，为什么他反而要分给我们呢就是这样的话，他就慢慢的传福音了。所以原来怎么样？他说我是基督徒我祷告神，神就让我不饿，所以我就可以把我的这个饼馒头分给你们然后他就偷偷的一个一个的传福音，结果这一个房间的人通通都信了，而且约好了绝对不可以透露出去，免得让我们这个弟兄受到危险。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慢慢的还是透出去了很多人得救了。故事很长。另外他三个孩子，当时说是你被抓进去以后，这三个孩子就恐怕就要做流浪儿童了。但是结果呢，他说我把这三个孩子交给主了，主替我养活吧。那结果这三个儿童不仅没有做流浪儿童，就会被一些好心的弟兄姊妹分别接回家去了在这家住两天，在那家住两天，就这样就养大了。那么后来什么这个改变了这个时局改变了以后外国的传道人来晓得他的情况把他的孩子送了一个到国外去，到美国来结果这一个小孩到了美国，慢慢的又把另外两个弟弟也带出来，于是乎这三个孩子在美国完成了学业，都有了很好的工作。 那么后来我们弟兄最后被放出来以后还有机会到美国来，到美国来看。他说你看，假如我不进去被劳改的话，我这三个小孩最多小学毕业在乡下种地，但是现在都在美国成了有成就的人。所以我们的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难处变成了祝福，难处变成了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侍奉神，不要怕，不要怕家里会不会经济过不去了，或者会不会让同事通过有隔阂，我想这些我们都不管哈，我们都不管。为什么？我们似乎是会碰到很多的难处，但是呢，似乎是会有很多的难处，但是不止丧命哈。第五个，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喜乐。保罗就是这样。照理讲，保罗这个布道多少多少的难处，他应该是一个很，应该是常常活在那个担心的里面。哎呀，在这里是不是会不会碰到难处？在这里会不会碰到难处？那一批人会不会要害我？这一批人会不会反对我？应该为这些忧虑啊，应该为这些忧虑啊，但是感谢主，保罗就是活在那个感谢赞美里面，所以他被抓起来的时候，他带着希腊一次在菲律宾被罗马人关进监牢，本来应该在里面忧愁啊，怎么办呢？怎么办？结果不是，他们两个人在半夜大声的祷告、唱诗、赞美神。我们知道到最后怎么样，手上的那个手铐都脱落了，门锁也开了，整个的这个监狱大家都跑掉了，那个狱卒吓坏了，因为这一下这个狱卒这是个大罪啊，也许是个死罪，但是他就向狱卒传福音了，狱卒一家人都在救。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但是我们就看到保罗同希腊两个人应该是在监牢的里面愁容满面，在那忧虑前途，但是没有在那里大声的赞美祷告，感谢主啊！我们这些人也是这样，但我们遇到一些打击的时候，我们不是因此我们说：“哎呀，既然这么多人反对我去教会，我就不去了吧，减少一点吧。”家里需要我，儿女需要我，不是，弟兄姊妹，这些难处来的时候，祷告赞美。感谢主啊，主的恩典那么大的那个完全的救恩临到我们头上，进到我们心里，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还怕什么？我们一个凡事谢恩，我们知道凡事都有神的美意，难处后面是神的祝福，当我们以这样一种心来迎接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喜乐的人。感谢主，我今天老的那么我这个年龄的人，很多人天天在忧愁了，但是感谢主，我没有，活得很喜乐。那个哈巴谷说：“我因耶和华而欢心，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感谢主，我们今天的生活的力量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再下面一个，似乎贫穷，却叫许多人富足啊！保罗是这样的人，保罗是这样的。许多基督徒爱主的人身上都有这样的见证，是不是？看起来我们很贫穷，看起来我们好像是个很普通的人啊，没有被别人觉得我们很了不起，因为今天这个社会都是拜金主义，对不对？我们是普普通通的样子啊，也许。别人并没有特别瞧得起我们，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能够把福音传给他，如果我们能够把福音传给他，把生命带给他，是多大的事情啊！所以
所以那个彼得约翰啊，他在那个美门口啊，美门口那里有一个瘸子啊，天天在那里等着别人周济。这一天，那么约翰啊，同着彼得经过那里，那么他也向这两个人套钱，希望这两个人能够给他点钱。他怎么说呢？啊，金银我都没有，我有的给你。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让你起来行走。感谢主啊！这给他的不是财富上的事情，却是怎么样？更重要的，让他起来行走。一个摊子摊在那里，天天在那讨饭的一个，能够起来行走，恢复正常的生活，多重要的事情！感谢主。后来听说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一位前辈到这个罗马去，看他们的大教堂，他们就说：“你看，你们以前你们这些使徒啊，这些传福音的啊，整天那么穷兮兮的，你看今天我们金碧辉煌啊。”我买这个赎罪券赚了多少钱呢？我前一阵子到这个西班牙那边去，看到几个特别大的教堂，哎呀，真是大。结果那个牧师就说了：“可惜啊，今天你们虽然是金碧辉煌，钱是有了，但是当初。”这个约翰彼得在那里讲的那句话你们有没有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让你起来行走，这个你们有没有这一句话他们没话讲，是外面金碧辉煌，但是没有了主耶稣的那个能力好，在下面富足的秘诀，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感谢主啊，保罗许多的话，好像今天那些大哲学家也讲不出来，是不是？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也许在别人看，好像他一无所有，但是感谢主啊，我们这些靠主生活的人，靠主活着的人，为主活着的人，我们觉得我们样样都有。因为什么？神是我们的供应。感谢主啊！所以这是保罗啊。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那里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下都可以知足，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不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这是保罗的生活的一个秘诀啊，他的一个原则。是保罗就是这样，他那个支帐篷也赚了几个钱，但是那个时候教会给他供应，他不要，他要支帐篷。为什么？他支帐篷赚几个钱，他可以周济可以供应他的一些同工。似乎一无所有，但是他觉得他是样样都有。你看他怎么样？他有这个秘诀，无论在什么境况中，他都可以知足。感谢主，我们这些人也是这样。也许今天我们的生活并不是那么宽裕，但是我们有知足。为什么？我们有主啊。我们知足，我们想一想，我们的恩典多大呀？我们的恩典多大呀？多少人虽然生活富裕，但是他生活的非常也许许多的难处中。就好像我刚到美国，在台湾的时候，我觉得美国真是个天，像天堂一样。我想一到了美国，一定看到每个人都是笑口常开。因为遍地黄金嘛，对不对？没想到我到了纽约的第一天，就是在42街 那个范围大厦那个楼上啊，那是纽约的最最重要的的 Grand Central 那个大 building 啊，从那个二十二楼上就跳楼了。我说啊，原来美国还有人跳楼啊！啊，再一看，哎呦，原来还是个大公司的老板，是这样。感谢主啊，我们这些有神的人，我们虽然啊，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一无所有，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神在我们的里面，有主的看顾保守，我们觉得我们样样都有，我们觉得我们样样都有。好，我想我就把这个基点提在这里，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这个人，他这一生的里面，甚至许多许多事情上，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我在凡事上都给你们立了榜样。假如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在这个几件事情上，我们都有保罗的这个原则啊，都有保罗这个心态，我们这一生啊，永远是平稳的，满了应该是活得满了感谢赞美啊，往不必上不足，必下有余。我们知道神必定看顾保守我们，麻雀他都养过，神啊，他岂能不养活我们呢？啊，我以前常常说乌鸦叼饼的事情，啊，好像了不起的事情。哎呀，那个伊利亚有那个乌鸦叼饼的事情，我们今天怎么样也经历过了，不但叼饼了，比饼大得多的事情，神都是就给我们了，让在我们觉得有那个需要的时候，没有想到神把那么大一个财富，是啊，不是不一定说是财富了，就是那么大的一个生活的需要就满足了我们。感谢主，这是什么？比那个乌鸦叼饼还要厉害啊，对不对？所以哎，感谢主啊，我们就能够靠主喜乐，我们常常也可以觉得我们是为主而活吧。啊，有一首诗歌，306首，我们好不好唱一唱？
活着为耶稣，指望的单纯，所有的一切都求他喜悦。自动并乐意来向他投水，这是我们神赐福的秘诀。耶稣，我主，我救主，我将自己给你，因你为我在世时给的是自己，从此我无别的主，我想是你宝座，我的一生已是基督，只要为生活。那第二节，活着为耶稣，他为我缘故，在十字架上担当罪与羞，这爱激励我，答应他招呼，恭敬向着他奉献我所有。耶稣，我主，我救主，我将 自己给你，愿意为我带世事给你是自己，从此我无别的主，我心是你宝座，我的一生一世基督，只要为你生活。
第四节，
活着为耶稣，时间已短促，他的笑脸是我宝贵秘密，寻找世上者，他是说救赎，带领疲倦者享受他安息。耶稣我主，我救主，我将自己给你，因你为我带世事给的是自己，从此我无别的主，我心是你宝座，我的一生一世基督，只要为生活。
请低头，我们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机会一同在这领受你的话语。主啊，感谢你，你把保罗给我们在这里做了我们的榜样。主啊，保罗这一生，主啊，特别是在后面那个生活侍奉的里面，主啊，他完全是为你而活，因为照着他自己，他宁愿意立地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但是感谢主，他为了我们众人的缘故，他愿意继续留在地上，帮助我们众信徒，帮助各教会，帮助所有信靠你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保罗这些生活侍奉的那些原则，主啊，巴不得主啊，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也能够把这些话刻画在我们心板上，让我们能够天天思想主啊，我们也愿意做一个为你而活的人，因为地上的一切转眼都要过去。感谢主，你给我们的恩典却是那样的长阔高深。主啊，你的爱是那个永远的爱，主，你那个爱是长阔高深的爱。主啊，你的爱，主啊，是从天到地，主啊，再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给我们那个爱。主啊，今天我们在天上，我们还有谁可靠呢？在地上，我们还有什么可以羡慕的人呢？主啊，但愿你让我们就能够专心仰望你，做一个为主而活的人。谢谢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